上一礼拜没有讲完，我想今天还是把它继续的看下去。就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最后一章，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海边一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基督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代叶，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拿着什么。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右边，就是得着。”他们便撒下去，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然后我们注意到第十一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00，就是三条鱼。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想我们到现在都知道，我们这一段时间是读圣经中的神迹。那么神迹呢，根据变化山上有三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我们主耶稣、摩西和以利亚。那圣经中所有的神迹可以分作三类，有一类是摩西跟约书亚行的，第二类呢是以利亚跟以利沙行的，第三类是主耶稣和他们所行的。那么我们呢现在呢是特别来看主耶稣和他们所行的神迹。那么归纳起来呢，可以用约翰福音的八个神迹来做代表。这个八个神迹可以说是把主耶稣和他们所行的可以说是打个总结。那么不光我们看见主行的神迹、行的奇事，而且呢这些神迹背后有它属于意义。那最重要的就是这八个神迹的结构，这个结构呢是最对称性的结构，它叫中央对称。那么意思就是说，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是对称的，那么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是对称的，第三个看到了第三个，所以很自然的有四组。那么第一组呢，第一组呢就是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的神迹，最后一个神迹呢是把鱼就是没有鱼，但是153条鱼。所以从没有酒到没有鱼，从零到零，我们就看见说，这里这个第一组神迹给我们看，这是可以说基督中的基础。我们蒙恩得救，在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不及于灵，但得救以后就提升我们，十字架提升我们，终于我们到了灵的地步。然后你看见我们一路上神在我们身上工作，都是把我们带到灵，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我们是灵，可是呢，问题在这里，就是说神迹是没有酒了，但最后呢是没有在后面。所以你看见一面是灵，但是另一面刚好和灵刚好相对的。如果灵代表贫穷，那么结果神迹的结果呢是丰富。所以我们是从贫穷带着丰富，我们是从灵被带到贫穷，带到无穷的丰富。所以从零带到无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没有就把水变成酒，我们说过那个刚好60缸，大概可以装满150个大瓶的像喝的可乐一样的酒。那么还有他们本来没有有鱼了，结果呢他们得做，结果得153条鱼。所以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八个神迹给我们看见我们一生，这是代表我们一生。我们从零开始，也从零结束。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终于能够得人如得鱼，我们终于能够侍奉神。但是你看见最后就是还是把我们带到零的地步，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生都要学的功课。所以每一次神迹都是我们到了零了，然后我们的主就开始动他的指导。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圣灵不做工，一起除非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到了灵的地步。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看过我们说过这个把水变成酒故事，生命的故事。那么153条鱼呢是侍奉的故事， 那么有两个这个我们生命到了尽头了，结果现在你看见我，你看见把牛满美酒带给我们，所以呢这是生命的故事。那生命的故事背后有很重要的神迹，就是我们的主他是真葡萄树，他为我们经过了酒仗压酒池，就是十字架，然后我们看见他把美酒供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所有丰富，我们本来是贫穷的，我们所有有丰富，我们人生所有意义，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什么，是灵的故事，这个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但是呢，等到我们跟随主一段以后，你看见在我们身上不只是生命，生命丰富有一个目的，因为它产生功用，那个功用叫我们能够侍奉神。所以一个人有用没有用，乃是看他的生命到底丰富不丰富。那生命的丰富是在于你的生命到底的地方，那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不是你的，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好了，因着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得人如得鱼，就能够来侍奉。但是呢，你看见到了最后的时候，彼得给我们看，彼得应该最有用的，结果呢，他和行家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没有得，因为就很清楚给彼得看见，你怎么得鱼，你就怎么得人。得鱼的那个原则和得人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彼得他是个行家，连行家结果都一条鱼没有打到，那么这个背后什么意思？背后就给我们看在侍奉神这件事情上，如果主要叫我们做人海渔夫的话，你要看见凭着我们自己是不能的，凭着我们自己是不能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最后一个神迹，最后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见说，这里需要背后一个更大的神迹。那么怎么能得人如得鱼呢？我们知道彼得已经学过很多功课，对不对？彼得学了好几个惨的功课，一个功课就是他去钓鱼。为什么？因为那次他这个有人来问彼得说：“哎，你的夫子，你的先生要不要纳税？”他很快就说纳。他应该是去问问主，说到底该纳不该纳。结果后来呢，主就问他了。那么这个税因为是变税嘛。是丁税，是殿税，是为着每一个人要纳税，是因为神的殿的缘故。那么当然神的儿子是免税，怎么神的儿子需要纳税？但是我们的主呢不愿意冒犯他们，所以就告诉彼得说：“好，那么你如果真要纳的话，那你就钓鱼。你钓一个鱼呢，一定是要什么？一定是要这个刚好是一个社科的，一半是你的，一半是我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就是训练彼得嘛，但是因此呢，叫这你看见得人如得鱼，这里给我们看这个还就是很平凡的鱼，你刚好要钓的那些鱼刚好上面有一个舍克勒，那么这个鱼彼得不会的，普通的鱼它可以钓，这种鱼它钓不来的。而且我们的彼得的个性呢，钓鱼不行，他网鱼可以，这一下子一网上来了，这个他好，小猫三四只一两个汤有意思。所以有人不传兵的，他一传兵要几百人，你告诉他传兵就两三年才能钓上。所以你看见一个人到底真正要侍奉主，你看他有没有耐心啊？所以主就训练彼得，给彼得看见说你不行啊，你试试看，你连钓鱼都不会，钓鱼什么意思？钓鱼就是传兵一个对一个嘛，你明白吗？今天一个人如果要传兵，连一个对一个都不会对，然后你大声要做我怎样怎样，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你就钓着鱼，主告诉主，如果训练我们的话，那不是平常的鱼。所以那次彼得实在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学了很大的功课，他知道这一次他主对付他了。所以你看他不知道多少的祷告，多少的忍耐，多少紧张，好不容易，那么哪一条鱼钓出来刚好是一个适合的，结果好了，感谢主，最后他终于钓到那条鱼。那原因在哪里呢？后来这种鱼啊叫做彼得鱼，因为在这个彼得鱼为什么叫彼得鱼呢？就是因为彼得这个故事嘛。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在加百农附近，加百农那里有加百农地底下有七个温泉 Seven Springs， 现在是有六个。 所以在地中在这个加利利海啊，普通的这个水比较温暖的都是在加利利海附近，都在加百农附近，所以鱼都是往那里集中，所以好的鱼大的鱼都在加百农附近。所以彼得呢那个时候他按这个，所以他就晚上打鱼，就这个意思，他们希望在那里能够得到丰收，所以所有打鱼的人就希望能够得到丰收。但是呢你看见那一带鱼，而且有一种鱼就是这个彼得打出来鱼，这个时候这个鱼什么，这个鱼它嘴巴比较大，为什么它嘴巴大呢，就是因为它呢这种鱼有一个好处，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每次这个在孩子们还小时，它带着鱼还小鱼还小鱼，它把所有的小鱼都含在嘴巴里面，含在嘴巴里面呢，然后就保护它们，一会儿把它张开让鱼游出去，等一会儿又把它们咬，又把它含在嘴巴里面，所以这样的话就把鱼的就慢慢带大。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慢慢多久以后，鱼就长大，长大它就游出去，游出去以后呢，它里面是空的。但是因为它一直养成习惯，一定要咬，一定要咬，一定要咬嘛。所以呢，现在呢没有鱼了给它咬。那么如果有人掉一个可口可乐的罐瓶罐盖子的话，哎，它就这么抢着咬过去。或者一个是可乐，它当然就这么咬。所以你看见一点都没有错啊，这个鱼。那个时候他孩子们小鱼都走了，他就刚好现在刚好可以咬一舍可乐，那么现在一个是为主耶稣，一个呢为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主在这里就教训彼得了，如果彼得真的要为主传福音的话，他的口必须是金口才可以，但是彼得难处就是话很多，彼得就是个大嘴巴，所以现在主就告诉他，你看你就是那个大嘴巴，那个鱼啊就是个大嘴巴，你看见吗，这个大嘴巴这一天到晚你讲讲讲，你看见了，你一直讲，所以你谈难怪了，等到你真的要讲的时候一点力量能力也没有，很多人的能力失去就是因为他讲的太多了，他这个大嘴巴，所以你怎么能够叫人得救呢，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这样的训练以后，好，彼得那一次你记不记得五旬节他一站起来三千人得救，我们要是那个口是金口啊，今天你要传福音你要借彼得的口试试，我们不行啊，你讲半天就是没有得救，他一讲就是三千人得救，那个口是金口，那金口从哪里来的，金口就是这个大嘴巴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训练，十字架对付才可以，所以一个人要为主说话要学为主不说话，很多年轻弟兄姊妹总是有个心愿，哦，我巴不得能为主说话，巴不得主能够用，你能用不错，但是你有多少功课在主面学啊，你一直要讲要讲，你有多少次是为主不要讲，有很多话根本你不应该讲的，那弟兄姊妹结果主管不住你，主怎么用你啊，你可以上去讲，你讲一次你就失态，你讲一次有些话根本就不该讲的，因为你管不住你自己嘛，就像你在说大嘴巴嘛，你怎么办呢，所以呢，如果彼得真的要得人如得鱼的话，他的口一定要被对付的，十字架一定要在他身上做工作才可以。我一直记得尼禄讲说，他是一个年轻人，他如果真的好好训练为主说话，他如果他真的好好的对付他自己的话，那么你看见他会注意到什么？注意他自己是一个很不准确的人，主的话是准确，一点一话是不能对付的。不能过去，但是呢跑到我们的口里就不是这种样子的，所以你真的要为主说话，要真的要得人如，当然得人如得跟你口有关系嘛。但是就是你得人如得鱼一个基本的功课，如果你真的一个对一个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好，因着彼得大嘴巴，结果主让他学了功课，就给彼得看，你看你就像彼得鱼一样，你就像那个鱼呢，所以从此以后呢，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哎，彼得这叫彼得鱼。那如果你不认识彼得，你看看彼得就好，因为他彼得有个大嘴巴嘛，学好了你就叫彼得就是个大嘴巴。那不光这样，你知道，所以现在很多人去以色列，每次到了，如果吃彼得鱼的话，在吃以前一定要把2.5毛就放在他嘴巴里，然后拍一张照片留念。那弟兄姊妹，真正说来，我们一生里面，如果主说 我不知道你那算德人如德语，那么这个功课要学的。那么还有我已经说过了，不是吗？有一次这个主说了我要算德人如德语，但是呢他就有一次主就又训练他一次，我不是讲过了吗？他主讲完道以后要还他两船鱼，结果彼得说下网打鱼，彼得觉得哪里会有鱼呢，更是浪费了，所以他只下了一只的网，后来他看见网七无破了，所以他承认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所以那次以后主说好，从此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所以证明说得人如得鱼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你可以模仿大不道讲他怎么做你也怎么做，但是不行，他主在身里，主在你做我主，他跟随主，为他为什么做门徒？门徒的意思就是你跟从我，然后你才能得人如得鱼啊。结果今天很多人跟从主也为主传福音，热心的不得了，你我们的身上到底主在身上做多少呢？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可见你看钓了鱼是一件事，钓鱼是一件事，还有呢不要忘记主告诉彼得说，那从此以后你要有得如罪，换算你学了这功课以后，你认识你自己了吗？你看见你是个罪人吗？你如果真的看见你是罪人，你才有资格去传福音。许多的我们传福音弟兄姊妹，你根本不站在罪人的地位上，所以难怪你讲的话别人不舒服。你如果真的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你讲一句话，每一句话都针针见人，非得救不可。就是你看见没有？所以许多时候，你可以有罪人的理论，道理都讲得很清楚，都弄清楚了，但是你没有那个罪人，你根本自己站在审判官的感觉，别人怎么会得救呢？所以只有罪人能够救罪人。你如果真的看见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若真的看见自己从头顶到脚尖一点的可以说是没有干净的地方，那这个时候你传福音你能摸到罪人的感觉啊。弟兄姊妹，因为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主在你身上已经做了些工作。好了，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主说你要来跟从我，但是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你怎么跟从主。所以呢，真正要得人如得鱼的话，那就是最后的神迹，第八个神迹。那这个神迹是什么？这个神迹就是153种。但是不要忘记，这153种是唯一的神迹，是主复活以后的。八个前面七个都是主复活以前，但这个呢是主复活以后。所以弟兄姊妹，这表示说，如果你今天巴不得能在渔场上有丰收，你现在本来是一条远流，现在你得着153个代表丰收嘛，你怎么能有这个丰收呢？只有一个秘诀，不行你能做，事实上你是他做的，是他动力指导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历史上不只有一个十字架的神迹，还有一个复活的神迹。就说你来跟从我，彼得怎么跟从主？你都记得吗？你都知道说，当我们的主被十字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保罗在那里，对不对？因为保罗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果保罗在那里，那你也在那里，我也在那里，那彼得当然也在那里，门徒们当然也在那里。所以什么叫做跟从主呢？跟从主就是那个会否认主三次的那个彼得，结果呢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主叫他与之同钉了。因为彼得那个大嘴巴，彼得那个讲闲话，彼得不讲多话，那个彼得主已经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叫做跟从主嘛。但是呢，保罗告诉我们，不光与主同死，也与主一同复活。所以就是现在你看，当他们一同在最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与主一同吃早饭的时候，不要忘记就是你要记得，我们主不止在十字架上叫彼得叫这些跟随他的女主一同定时之下现在与他一同复活。所以证明什么？那个复活的能力已经在他们里面，那个能力能叫人得人如得鱼，而且能够得153条鱼。那现在这153条就代表我们的主在地上 他所做的，他所接触的人。所以现在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一个表，那么这个每个人都拿到了。那么到底哪153个人次呢？那你要好好去读了。所以实在说来啊，你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测绘，那个三女不在这里，是在三女歌室。我们有一次测绘就专门讲153条，就是到底你如果真的知道这153条，你就知道我们主怎么得到它，怎么得到它。所以如果大家呢，你们好好回去读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们主一生他所接触的人次啊，这我是讲人次啊。如果你仔细把它读过算过的话呢，刚好是153个人次。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是给我们看的，我们主乃是真正的人海的一部，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会得人啊。弟兄姊妹，他说我若被举起来，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不止如此，既然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要得着这些人。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现在就给我们看什么叫做153条鱼。那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真正能够进到丰收的地方，我们才能够得人如得于像我们的主一样。主不是告诉我们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那么当学生被成全的时候，就要怎样？像先生一样。我们主，我们的先生，他是人海的主。当他在地上，你看他得着的是153条大鱼。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跟随他，因为主说你来跟随我，叫你得人如得一样。好，我们跟随他，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跟随他，结果我们要被成全，我们像先生一样。那这个时候你才能进入什么？进入渔场的丰收。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家庭作业。所以如果你们回去好好的把它一个个读过，你真的好好的读过，尤其把它仔细读，我有个建议这样，你知道就 Campbell Morgan 有一本书啊，它叫做 The Great Physician， 就是最大医生，最大医生。这个是 Campbell Morgan 在他写的许多书里面很好的一本书。那本书呢，的确是为什么巨大医生，就是他可以治所有的病。然后 Campbell Morgan 就把所有这些什么，就把所有这些病人的死人主要怎么接触他，然后变成一个病他怎么叫做。然后这个比方说这个谁啊，这个谁比方说这个萨巴利亚，或者他怎么帮助怎么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本书很有帮助，这本书就是四福音给我们看主怎么救这些人，你明白吗？所以他是个最大的医生。所以如果你真的好好读这150万人，同时你对付那个，同时对照那个，你好好把那个就说话了。弟兄姊妹，你这样才知道根据圣经怎么样能够叫你得救。所以有一个主耶稣说，就这一句话，你的信就是凭这一句话。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话是很有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有心的好好的，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姊妹，有很多弟兄姊妹很有心要传福音，那为什么没有果子？为什么好像这个结果不像你说，不是丰收，你自己都不满意？原因就是你太用太多自己的方法了。主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圣经有他的方法。我们的主为什么他能救这个人，你救那个人？你看见鱼，你钓鱼的时候，什么样的鱼要有什么样的饵？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钓鱼的人最怕什么？最怕把自己的影子啊投在鱼身上。你最怕的就是叫人看见你的影子，因为如果鱼一看见影子，它就逃掉了。所以传福音最忌讳的一件事就是说，你一面传福音，一面老叫别人注意你自己。所以传福音的人呢，我讲的难听点，脸皮越厚越好。越厚的脸皮越厚，他根本没有自觉，他根本不想到自己，他只想到传福音。 所以传福音是有很多的技术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迟早有一天我们能力一定要被他们的提供。我们是小远方，我们不会传福音，我们的主才真是专家，他才真是能够得人如的。你看看这153条在四饼里面持续运动，没有人比他更能够得人。那么你如果读到后面，你读到这个后面，我给大家一点资料啊，很有意思的，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词，比方说鱼这个字，你看这个鱼啊，这个是原文是希腊人文，希腊文。那么希腊文呢，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书母的，比方说希腊文的 alpha 是一的意思， beta 是 b 的，是二的意思， gamma 是三的意思，就是 a b 中文的 a b c 嘛，啊，英文的 a b c 啊，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把原文这个鱼找出来 fish 找出来的话，那么然后呢你把它这个里面的数目算一算的话，那多少是1224，它刚好是153的倍数，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可以被153除进去，这个很稀奇。好了，网 the net， 你看 the net， 那约翰福音21章里面是一样，哎，这个 net 这个网也是刚好1224，所以也是可以153除进去。那比方说在海里撒网Casting a net into the sea， 比方说，然后这个多少？这是3060，也是153除的金的。然后 multitude of fish， 许多鱼，也是153除金。然后 fish of man， 得人如得鱼，2214，也是153除金。Follow me， 跟从我，也是153。你说这个会碰巧吗？不可能碰巧的。所以我们的主。结果他们得了153条，这当然背后有他所谓的意思的。这什么意思？非常清楚。意思就是说，今天他们得了153条，这是完全主给他们恩典。每一个丰收都是主给的恩典，不过那个恩典有个根据的，为什么有根据？你如果真的得人如得鱼的话，弟兄姊妹，那个有一个神迹是根据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神迹，不是你的。那个神迹是什么？那个神迹就是我们主从死里复活。所以第一个神迹给我们看一下十字架的神迹，给我们看一下亚酒池的神迹，它是葡萄酒。那最后一个给我们看一下，它是最大的礼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一眼说，这个能力是什么？这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什么叫复活的能力？复活能力是已经死了，然后复活的是基督，死的是你，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死了，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你让基督在里面活，弟兄姊妹，结果因为他是捕鱼的专家，因为他是人海渔夫，最大人海的渔夫，他在地上能够接触153个人，你看那个情形怎么样？那今天你接触什么人，你也是一样。结果主就把这个丰收给你，等到你看见这个丰收的时候，你要怎么说？我一点的贡献也没有，因为我打了一个晚上一票都没有啊。结果你看见有的人就这样。所以我巴不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真的有心要传福音是好。但是你要注意那个路在什么地方，路就是总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神迹那个灵是生命的故事，现在这个灵呢是什么故事呢？是侍奉的故事。我们一生只有两件事，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以后，主来了叫人得生命，而且得个更丰盛，这个生命要长进，但生命长进的结果，丰满的结果，不是为我们自己，不是装饰我们自己。最后你看许多人因着我们蒙恩了，然后本来没有鱼的指头就要动一个指头，153条鱼。所以从你开始走路，开始得救，一直到将来在主的手里有用和没有用，再说有用没有用就是问你的几条鱼，明白吗？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一条鱼也没有呢？为什么我们在主里手里没有用呢？我们要在主里面看见一件事，那就是说 这里很清楚的，在这件事情上主也是把我们带到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最后呢你看见一点用处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这其实就是摩西的故事，你看见吗？主给摩西看见说，你如果像荆棘，那不光是荆棘，而且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荆棘本来有个用处的，那个用处就被烧掉了，这是最大的用处。但是你看，连这个神都不用摩西，你看这个悲惨不悲惨？你明白吗？因为如果神真的用那个荆棘，真的用荆棘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表示说那就表示什么？那表示说现在神用荆棘做燃料。那荆棘做燃料有没有贡献？当然有贡献，不过荆棘的贡献有限呢，用几秒钟之内就化成灰烬了。所以这样一下，它照亮一个世界，它是牺牲了，照亮一个世界，所以这样还是有用啊。所以摩西觉得，如果我是荆棘，你火用火来烧我，好，结果呢，我燃烧了，我燃烧自己，我照亮世界，我总算有贡献。但是你知道吗？那次神向摩西显现，一个是什么？就是那是个神迹，为什么？就是荆棘烧，荆棘这个荆棘烧着了，但是没有烧毁，这什么意思？表示神根本就没有摩西做燃料了。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你牺牲了，结果神得好处，没有这件事。每一个侍奉主的要知道，我们根本没有用的，我们连荆棘都不是。你看荆棘最没有用了。对，因为是经济，因为没有用，经济应该有一个用处，就是可以烧嘛，连烧都不行的。你就看见说，这主把摩西带到了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在摩西八十岁的时候，很明显，因为他觉得他生命到了尽头，他说：“人若是强，人若是一生不过是七十岁，若强壮可以到八十岁。”所以摩西七十岁以后，每一天的能力都是借来的，不是他的能力。强壮不是强壮，就到八十岁，所以借了十年的能力，他终于到了八十了。那八十岁以后呢？每一天都是借来的，每一天都是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他的生命是到了尽头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生命到尽头，现在应该有用才对。一个人你又没有用，那你就不觉得你弟兄姊妹，你看见那就不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吗？很失望的一件事情吗？但你看见那次旷野中的经就是给摩西看见，因为你的生命是到了尽头，你的资源到了尽头，你的能力也到了尽头，但你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开始问他。所以我们不是讲过吗？就是摩西跟约书亚的神迹，那个摩西跟约书亚神迹里面，神就是要借着来教导摩西嘛。那同样在主耶稣和门徒们所行的神迹，你看这八个神迹里面，同样的原则：生命到尽头，侍奉的能力也到尽头。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功课，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好了，这个153你翻过来呢，那么这个等于153条鱼也从海里面拉上来，所以是为什么会亮亮亮亮的，就是因为刚好从海里拉上来。那拉上来的时候这样子，这个153呢是在数学里面，这是科学啊，是数学里面称它做这个三角数字。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排三角像这个样子，一条鱼，然后两条鱼，然后三条线一直下来。所以你看这样的话，你刚刚好是一直一条两条一直到17条。所以这个三角形呢，你看呢、啊，这边是17，这边是17，还有呢，这边也是17，这个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153呢跟什么发生关系呢？跟17发生关系。那为什么17呢？我们说过，在四福音里面，这个17，这个鱼这个字呢，一共出现多少几个地方呢？是17个地方。我不是讲17次啊，我讲17个地方。比方说，你如果是这个鱼在一节里面，在同一个地方，这算是一个地方。 刚好十七个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可以一直加到十七。所以，那么这个很明显，这就是一百五十三它的意义。当然，它有个基本数，这个基本是十七。那十七什么意思？我们已经讲过了。主耶稣呢，是第十四号那天，正月十四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十七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代表死人。比方说亚拉拉山，亚拉拉山大家还记得吗？亚拉拉山是在七月十七号停在亚拉拉山，那么洪水代表死亡，结果终于停在亚拉拉山了，所以就死而复活嘛。那么那个七月如果换成犹太月历的话，刚好正月十七。为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十七代表复活，所以十七在圣经里面都是几个死而复活来说。比方我再举个例子，这个约瑟是十七岁就被卖这个死了，但是后来呢，你记不记得？所以实在说来，在雅各他就这么个宝贝，不能说就这么宝贝，他是最爱这个儿子的。但是很长一段是二十二年，他觉得他的约瑟十岁的时候，他有这个约瑟好像没有一样。所以对于约瑟来讲，他最早最早十七年他最宝贝，所以他爱他的约瑟，然后给他一个彩礼。但是呢，约瑟就十岁了，就是死。但是最后他不是就迁居，后来就到了埃及去了。那么当然他很高兴看见他的儿子在下个位置上，一共多少年呢？就刚好十七年啊，所以很清楚，这是什么？这是死而复活。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有人告诉这个雅各说，哎，约瑟还在，他根本不相信，他觉得不可能，就是他已经死了二十二年了。你看看二十二年他知道他的儿子没有了，所以圣经说他心里冰凉，心里冰凉，这个消息对他来讲太残酷了，怎么可能一个老人到了这个时候，他老早就没二十二年就老早就想也不想了。有人告诉他约瑟还在，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故事？你看见神在雅各身上多多的彩，很清楚的，一面他最爱的是拉结，拉结死在路上，结果呢，他只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是从拉结生的。拉结没有了，起码约瑟跟便雅悯能叫他想起他的往日，他能想起拉结，这是他最大的安慰。结果约瑟十岁了。然后二十二年以后，你还记得有一度他们还把这个谁还把便雅悯拿走，所以你能想象呢，等到便雅悯走了，他的感觉什么？他什么也没有了。但是感谢主，主到底是在复活里面把两个儿子都还给他。所以因为等到他看见他的儿子在宝座上十七年的时候，你看这代表什么？代表死而活。那么大家如果都知道这很有意思，不光在圣经里面是这样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是蝉的知了，尤其在美国，这个美国这个知了很有意思，它每十七年来一次，就是说这个你忽然间看见有一群的蝉呢飞起来，他们就是早晨，他们大概守晨更，就是说太阳啊，这个月亮，他们是太阳慢慢开始亮，他们声音慢慢又开始大，就好像赞美声音一样。好，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知道这个蝉呢是就在美国这个飞去的时候，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它就开始产卵，然后呢就怎样，然后最后呢就蛹啊就掉到这个地里面。好了，这样它就完了，然后要等多久呢？一年、两年、三年、十七年又起来了。所以这里在大自然里面很多这样的故事啊，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尤其还有其他的也是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里有十七是代表什么？代表死。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个，当你看见这个图画的时候，就什么意思呢？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丰收是153秒所代表，但是它和什么有关系呢？和主的死而复活有关系，因为这个神迹，这个能力乃是复活的能力。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这个神迹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看，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些生命的丰收或者这些这个工作上的丰收，乃是根据死而复活的原则。所以呢，你看见153和17和我们是紧紧相连的。那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顺便再提醒你一下，你记不记得根据这个以西结47章，以西结47章不是给我们看一个到了是这样的，就是说大概我们到了什么呢？大概是我们的主啊，他回来，就是有一天他回来，他要踩着橄榄山，踩着橄榄山以后，橄榄山就分了两半，一部分往北，一部分往南。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去耶路撒冷的话，你如果从圣殿山往橄榄山看的话，大概在中间的地方，你能够看出一个，不是你能看的，有人会告诉你说那里有一个裂痕，是地质学家告诉我们。所以他不能进行震动，他一震动一定会裂开的。所以你能想到，我们的主他的脚掌如果踩在这个橄榄山上的话，那么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将来一部分的山往前，一个往北，一个往南，然后一个大峡谷，峡谷到处以后，那么以色列人就从那里就逃走了。那么这个是圣经里的预言。那么更重要的是，圣经告诉我们那是有大地震，当然主的脚如果踩在橄榄山上，那这个主回来了，你可以想想他的脚一踩橄榄山，当然产生地震了。那因为地震的缘故呢，那么那一带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那么比方说现在的圣殿山要变成最高的山，那么现在的这个犹太山地要变成洼地啊，那么等等等等。那么但是最稀奇一件事情就是，就根据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说，哎，居然耶路撒冷发现有河，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的。到现在耶路撒冷为什么被围困、被攻下来几十次？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河嘛。犹巴拉底和这个谁呀、啊？这个巴比伦容易守，因为什么呢？因为您只要有粮食，巴比伦可以守住20年没有问题，因为有河经过他们中间，犹巴拉底河嘛。但是耶路撒冷永一直是没有河，这还是这个问题呢。但是回来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解决了，哎，居然有河了。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河源在什么地方，那个水源在什么地方？因为那个河那个水源呢，一面给我们看见一部分呢是往东流，一部分往西流，往东流的就流到死海，往西流的就流到地中海。所以很明显这个河流，这个河就形成了。那么河源在什么地方？你读到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什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以西结四十章就很清楚。哎，原来我们发现就在那个地震的时候，这个摩利亚山是个大磐石嘛，是吧？如果你去过以色列，是个大磐石，这个磐石就裂开了。这个磐石一裂开以后呢，那么从圣殿那里就门槛里面就流出水来，所以水从那里出来的。然后你记不记得，经过40测量以后呢，就变成一条河，这个河就流到哪里呢？就流到了这个死海。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死海旁边不要圣经告诉你，你到以色列就知道，死海里面没有生命，没有一条鱼，死海周围都是沙漠，根本没有生，几乎都没有树的，一片枯黄，所以那个是根本没有生命，死海就什么也没有。但是等到这个水啊从圣殿流出来以后，那就不得了了，结果这个河所到的地方，万物都活过来，万物都不幸福。所以现在结果什么？结果你看见这个死海就好像加利利海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继续告诉我们说，现在你看这河周围有很多渔夫，你看渔夫就比这个生命来说了，你看见吗？有渔夫，那么而且渔夫呢？渔夫怎么样呢？这个渔夫呢是有撒网的地方。好了，那么现在圣经告诉我们，到底从哪里到哪里有撒网，就到处都是有生命，都有鱼呢？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有两个权叫引，引就是权的意思，一个是引基底，一个是引以格连，是两个地方，一个基底，一个格连，格连 ，OK， 这是他的名字。 那么基底跟个联呢，如果你仔细去算它的希伯来的数字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希伯来的基底也好，个联也好，那么就是有什么，就是有最后你加起来可以有一个可以有一个数值的。那么这个数值呢，你可以算得出来的。那就是说从就是从以从这个从这个以基底到以个联，那么基底是全的名字，以个联呢也是全的名字，所以现在你把这两个名字啊，你都用数字把它算起来，希伯来文是一样的道理，也是二十个字母嘛。那结果你发现基底刚好是什么？基底刚好是17，而以个联呢刚好是153，所以意思就是从17到153到处都是以底。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整个加利整个死海变成加利利海了嘛。所以这就是给叫我们想起，这代表什么？代表丰收。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在死海打鱼。你知道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打鱼，这个世界是死海啊。但是不要忘记，按道理来讲，在死海里一条鱼也打不到。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等到只要你主回来的时候，只要他脚一踩在橄榄山上，你看活水就出来了，活水就涌流了。那现在你看见是从基底到一个人，从17到153，那那个图画怎么说？那个图画当然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这个是圣灵在这个门徒身上所做的工作。那么如果你再仔细读47章后面特别讲了什么，后面特别讲到这个这个这河在河这边与那河那边的上，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七果可作熟，叶子也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器皿。所以这个很自然就要我们想起什么，新耶路撒冷。到了新耶路撒冷里面果然这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神有一个目的，圣灵有一个目的，就是在我们身上要行一个神迹。那个神迹什么？最后带来是什么？带来的乃是生命的丰收。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当你读到最后一个神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懂了为什么是153条鱼。那我顺便提一下，因为153这个三角数字只有这个不是，特别是约翰提到666也是个三角数字、为什么？因为启示录这个寿字提过36次，所以呢，那如果你要画寿的话，666只寿的话，那么怎么画法呢？就是123一直到36，那么一样的原则，所以你现在就知道这个不可能是偶然的。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约翰所给我们看见的第一组的神迹是从零到一，从生命到释放，从我们蒙恩一开始到终点为止。所以十字架永远是归零的工具，在神手里，他总是把我们带到零的地方。我们本来以为蒙恩了，生命能供应了，我们应该不是零了，不。你看，你生命是零，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能力也是零。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同时需要复活的能力，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一个是生命，一个是能力。那么这个就是第一组所给我们看见的。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结束了。那不过为做年轻的弟兄们，或者稍微提一点，这个比较难一点，但是我想我稍微说一下，有他的，我想是有他的意思的，我们讲到我们灵，我们是灵，但这个不是神迹，神迹是不是停留在灵的里面？灵是起点，然后根据这个灵，圣灵就开始工作。我们就好像 nothing book 一样，我们每一页都是空的，但是现在呢，圣灵可以开始写，所以这个才是神迹的目的、结果。我们如果注意起点是我们，但是你不要忘了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一定是基督。所以我们是灵， 但最后的目的呢是带上基督。那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稍微要以两节圣经给弟兄们看。一个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OK， 那是第六章第三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那这个我们把它重新翻过啊。人若是灵，自己还以为不是灵，就是自欺了。你看见吗？很清楚的，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我喜欢香港造字。香港没有是一个字，你知道吗？他就把两行没有了，那个就是魔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是零，是我们应该是那个，就是有里面没有那个两个没有的。但是基督才是这个有才对。但是我们的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己。所以你看，我们常常自己欺骗自己。我们是零，但是我们还以为不是零，这根本就是自己，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在神的眼光中，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了，你就知道在神的眼光里就有两个人，很清楚嘛。他就两，一个是基督，一个是亚当嘛。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在谁啊？在亚当里。所以你看见吗？在神的眼光中就有两个人。那因为神的眼光只有两个人，所以神的数学跟我们的数学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是人，我们有几个指头，我们有十个指头。那因为我们有十个指头，所以我们的算术呢是跟十个指头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用好几个，我们用零，用一，一直用二，一直用到九，对不对？都到九。所以我们是以十来做基础。比方说这个153是怎么回事？153的意思就是说一乘上十的，现在这个太多数学不好，反正就是说这个一乘上十的平方，然后五乘上十的一次方，然后三的乘上十的零次方啊，这个是好。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叫做153，因为我们的算术呢，我们的完全是十，所以这个叫做十进位。我们普通的算术叫做十进位的算术，那这是因为我们是个神。但是如果神心中只有两个人的话，那么神的算术跟我们的算术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算术是十进位的话呢，那神的算术只有两进位、二进位，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在我们的算术里面有零，一直一二三四一直到九，这是我们现在学的算术。因为小朋友学的时候一定要翻十个指头来做，所以这个你才懂得，从这样你才从现我们才懂得这个算术嘛。但如果神来算数的话，在他不是两，他眼中只有两个人，所以他的算术比我们简，他只有两个数目，不是零就是一嘛，你懂吗？不是零就是一嘛。那么好了，在基督里当然是一嘛，在亚当里当然是零嘛。我们是零，基督当然是一嘛，这个很清楚，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嘛。所以呢，现在我们要问，假定我们把153把它改成二进位的写法，二进位的写法，那么怎么写？你不必问，你也不，如果你不懂就算，没有关系，我只是告诉你们那个结果就是。那么这个二进位很重要，就是你知道现在的电脑为什么那么发达？原因就是因为电脑用的算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十个指头这样算，搬起来算的。但是呢，因为电脑用的那个算术比我们简单多了。为什么？因为电脑比较笨嘛。电脑是机器，不是机器，它只懂什么？只懂什么时候你把它开起来，什么把它关了。所以开起来就是一，关了就是零嘛。零就是关，一就是开嘛。所以它只懂得这个嘛。所以现在你要说电脑懂得，你要把你的智慧灌到电脑里。什么叫软体？软体意思就是说，本来所有的电脑都是硬的，但是你把你的智慧越灌进去，它就越软了，这叫做软体。
好了，那么你越冠军，那你怎么冠军？他太笨了，他笨到一个地步，他根本不懂英语数学，所以当然是懂开关，开关，开关。好了，所以你要用他的语言。也就是说，开关关开，开关关，这个字他懂啊，然后是一零零零，然后你就不知不觉你就把那个智慧就灌到他里面去。所以大家知道，所有的数学，所有的电脑专家他们用的数学，其实就是神的算术，只有二进位，只有二进位的。所以好了，如果你把153你把它写成二进位的话，那是怎么样写呢？很简单，是1001101。你不要问我怎么写的，因为这个是太麻烦了。所以你相信好了，反正就是二进位里面，你要把它写的话，就是1001101。稀奇不稀奇？就是153，如果是1001101的话，刚好是八个 digit 嘛，很清，八个位置嘛。那么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刚好跟我们的八个神迹很有关联嘛。那么所以如果你把153写成1001101，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开关关开，开关关开，开的是基督，关的是我们，关的是我们，开的是基督。所以如果用保罗的话来说呢，这个一是什么？唯有基督。零呢是不在世，所以1001101是什么意思？唯有基督不在世，我不在世，我唯有基督，唯有基督不在世，我不在世，我唯有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整个的神迹是什么？我们是零，但神迹的一个结果是什么？让基督能够完全得到高举。所以这个只是为这个弟兄有印象，那你如果不懂没有关系，就等于好像你没有听过这个也可以，不要紧。我普通讲这个只是对年轻人讲，年轻人讲，叫他们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了。那么同样的，我们都笨得像电脑一样，但有一件事要记得，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我就是灵，乃是基督，乃是你。所以现在你懂为什么当基督当我们的主动他的指南，他总有一个结果，总是把我们带到灵里，然后在这里你不看不见人，连摩西也看不见，连谁也看不见，连以利亚也看不见了，他们却看见耶稣基督。所以神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你们单单要听他。所以神迹的故事永远是变化的，变化身上是把摩西跟以利亚带到灵，看不见，云海遮盖他们。但是结果呢？不只要听他，而且我们举目不见一人，是这个基督。所以，如果我们把如果把这个记在实际上的话，我想我们对这个八个神迹应该就非常清楚了。所以，我想我们下个礼拜呢。其实我上个礼拜说这个礼拜要到第二组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就进到第二组。那第二组就是你会发现和什么有关系呢？和祷告有关系。那第二个神迹就是大臣的儿子怎么样？快死了，结果他的父亲不远千里从迦南都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迦南为他儿子祷告。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拉撒路？他拉撒路谁啊？是马大玛利亚的那个弟弟。结果呢，他们打发人去告诉别人，4000的路程告诉别人说你所爱人病了。那么他们知道和这个祷告不要再讲第二句，主一定说，主一定千万火急要来。所以两个都是祷告，两个祷告主都听，两个祷告主都不听。这第二组的神迹，那第五组呢？为这个和第一组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当一个婴孩一生下来的时候，他的智商是零，他什么也不会做，他怎么生活？他乃至告诉别人说：“我什么都不会，我不能依靠，我只好依靠别人活，我投降了。”所以你饿着饿着呢，你只能哭嘛。 所以就是你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你哭的时候，什么时候呢？母亲就来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生存？弟兄姊妹，你要会哭啊！哭是什么？哭就是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了就是我们哭了。所以你看，一个孩子不祷告很危险，医生要把他照出来，一定要把他拍到后面，一定要把他哇哇打哭了，这才有希望啊！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哭？所以你看，第一组神迹是主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方。但第二，灵不是目的，灵告诉我们说，我们根本需要依靠他。但是感谢主，现在讲的神迹的时候，和什么发生关系？和我祷告发生关系。所以就是你看，第一组是第一层，现在我们要去第二层，在我们是灵的状态底下，我们怎么能生存？需要神迹，但这个神迹和我们祷告有关系。可是呢，到了第三组的时候，和祷告又没有关系，你看见吗？所以一面有关系，但另一面不要。许多时候，你以为说我会哭，这是我的功劳。有什么？你看见没有？很多人我会祷告，祷告的神迹发生了。所以现在你再进一步的，你看见你祷告不是你的功劳，你还是要祷告。那有没有一个人因为祷告就变成他的功劳？因为祷告，所以他说我能祷告，能摇动神的手，不错。这是因为神爱我们，但是等一等，你看见说你祷告神迹发生，你不祷告神迹也要发生。但有一个功课你一定要学的，你一定要学习依靠他，就是那依靠他就是投降。每次我们哭的时候，就是告诉主说，主啊，你不是说过吗？我是真葡萄树，你是枝子，你们离开我们，你们什么也不能做，一点没有错。所以我们怎么？我们只能哭，我们只能投降。我们现在祷告，但是不要忘记，祷告是最容易的事，也是最难的事，是最浅的事，也是最深的事。我们要看见，连祷告这件事情上都要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动神迹、动指头。如果主不动那个指头，连祷告都不会，你稀奇吗？稀奇不稀奇？保罗说，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然后圣灵说，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祷告要学，你不要以为你已经会祷告。一面神借着祷告就答应叫我们学功课，另一面借着祷告不答应叫我们学功课。这个时候你看见说，我们一面祷告，我们希望改变这个环境，本来很痛苦，现在不痛苦了，本来很郁闷，现在喜乐了，这是一个把祷告改变来。但是不要忘记，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谁所注意你有没有改变？有的人祷告再祷告，主给他病得的医治，让他找到很好的职业，他这个人根本不改变。你看见没有？到底我们主做什么？我们的主最重要，我们主最在乎的是你生活的环境的改变，不是。我们主最在乎的是他在十字架上用重价买回来的，他也没有改变。这么多年，他难道还是原来的样子吗？还一点都看不出基督的荣美吗？还是那样的自私，还是那样的苦读？弟兄姊妹，这是主拯救我们的目的吗？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稀奇，连像祷告这样的功课，主都借助这些来教学，来雕刻我们，在我们身上动了指头。所以不要忘记，神迹要有两面，一面是在我们的环境上有了改变，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祷告的人有了改变，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功课我们要学。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再把这个读一下，我们下个礼拜是我再说是把第二分跟六个和第六个，就意思就是说，这个大臣的儿子病了，还有拉撒路这个生病的故事，两个连在一起。那么你读的时候，你比较一下，到底有什么两个有什么相同的地方、类似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再次就一点交流。好，我想我们就留到下次，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的觉得不配，但是我们求你圣灵继续的工作。主啊，叫我们不空手回去，叫我们带着你的丰富回去。主，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但愿你不止在我们环境上做事，也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做事，不止在环境中，在我们看见你的爱的神迹，也在我们这个人身上看见你爱的神迹。主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弟兄散，我们散去的时候，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去，但愿你祝福你的同在，你的喜乐平安随着我们每一位，不止我们每一位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周遭的，都交在你的手里。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